以軍在拉法郊區集結，未發動大規模進攻。菲律賓防長說，錄音責任人應被立即驅逐出境。美議員促加強印太基地防禦能力，澳洲議員呼籲撐台民主。調整供應鏈後台美雙贏。澳洲總理說，中共譴責，證明澳洲直升機合法飛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0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在这个繁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 GJW 家为你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经过精心挑选，不单止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风貌，而且融入丰富的传统价值观，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都能够收获心灵上的启发和灵感。标准订阅每个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美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折扣。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讯息。加入 GJW 家，同你的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具有启发性的娱乐平台。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9号以军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附近集结坦克，仲未有发动大规模进攻。该华盛顿自由灯塔9号获悉，在拜登政府宣布打算切断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前不够一日，又发布向卡塔尔和黎巴嫩运送武器的制裁豁免。共和党参议员科顿表示，以色列正在打一场公正和必要的战争，以色列对美国没问题的，对拜登、舒默和民主党有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如果我们必须孤军奋战，我们会用钉子战斗，但我们拥有的不单止是钉子。如果以色列必须独自站立，我们将会独自站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以色列国防军拥有计划中的任务所需的武器装备，亦有在拉法执行任务所需的武器装备。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当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出现分歧时，我们关门来解决。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认为，近期以军在拉法周边的行为都只是保持压力，不是真正的拉法战役。以色列不可能真的和美国较劲。长远来看，以色列需要逐步摆脱对美国军援的依赖。每年30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军火，造成了以色列自己军火工业的萎缩，军事技术上的自主权彻底丧失，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接受美国军援，重建以色列军火工业。可用出口军火来弥补损失的美国每年30亿美元军援，同时要维护和他的盟友关系，获得最先进的装备。但不要搞到美国人随便动下手，以军就搞到连炮弹都没了。据以色列高层官员称，在以色列拒绝接受对哈马斯拟定的协议更改后，停火谈判已经结束，以色列将按计划继续在拉法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在卡塔尔豪宅中号召拉法人民不要撤离去安全区，要响应哈马斯的号召。但哈马斯创始人邱素福的儿子莫萨博说，哈马斯只是懂得武力语言，以色列必须继续这场战争，直到哈马斯被彻底击败。近日中共驻菲大使馆向记者公布的录音记录和音频片段可能是一种欺骗。8号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这段录音违反了菲律宾的反窃听法。根据该法，违法者将面临长达6年的监禁和最高$100的罚款。如果这个是真的，他们亦违反了国际关系和该法，因为他们没有与菲律宾外交部协调，而且暗中操作，必须找到并查明这些责任人，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 7号中共驻菲大使馆公布了一份12分钟的通话记录，据称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海军中将同意了一名中共外交官关于人外交的协议，该协议的要点包括双方采用一加一模式，即菲方向人外交部署一艘海岸警卫队船只和一艘补给船，而中方出动一艘海警船和一艘渔船。菲方在2月份遵守了该协议，但在随后的一个月里面，当四名菲律宾水手被中共海警船发射的水炮击伤时，协议被置之不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卢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文字记录很容易伪造，录音亦可以通过深度伪造来制造，这些报道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中共海警目前在西菲律宾海的侵略性行为的注意力。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亦都称这个是编造的故事，虚张声势和虚假交流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支持他在菲律宾领土上的非法主张。反对党参员洪大韦罗斯说，如果他们真的有录音有笔录，他们至少应该将它提供给政府行政部门，我们必须努力查明真相，揭露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烟雾弹。菲律宾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卡皮奥说，除非卡洛斯同意被录音，否则中方就违反了菲律宾的反窃听法。如果中共大使馆官员享有外交豁免权，他就不能够被起诉，但可以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菲律宾认为录音是一个非法窃听，在法律上是不能够被成立、被依据参考的。菲律宾可能会驱逐中国外交官，因为他们在菲律宾从事一个非法手段。最后的发展还是会随着美国来主张他们人外交的合法主权。此外，据每日询问者报报道，菲律宾政府将从这个礼拜开始对中国公民实施更严格的签证发放策略。9号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多明哥表示，这个是鉴于发现了大量伪造护照和签证，导致外国人非法入境和过期居留的情况。为纠正这一问题，我们正研究日本、南韩、美国和英国等其他外国使馆采用的最佳做法，他们要求申请人提交社会保险证明。本台资深记者粤语主持人石头认为，5月8号，美国众议院对抗中共特设委员会新任主席穆莱纳尔与联邦参员卢比奥和11名联邦众议员致函美国空军和海军领导人，对美国军事基地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表达担忧，敦促国防部立即采取行动加强防御。另外，美国海军白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在5月8号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议员在联名信中说，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基地正受到威胁，这个地区的美军基地都在中共的攻击范围之内，包括由冲绳到美国领土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他们在信中强调，研究显示在过去10年里面，中共建造了400多个加固飞机掩体，而美国在印太地区只是建造了22个。加固飞机掩体可以保护军用飞机，对保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资产至关重要，但美国还未有采取这类的紧急防御措施，他们敦促国防部立即采取行动。信中呼吁拜登政府关注国防部的一项繁琐规定，这项规定严重拖延了这些军事基地的关键建设项目，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反应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议员指出，被动防御例如加固飞机掩体和分散部队，是加强和提高这些军事基地应变能力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穆莱纳尔要求5个大楼在2024年5月29号前提供信息，说明他们采取了哪些被动防御措施来保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基地和部队。另外，美国第7舰队发布新闻稿表示， 美国海军白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在5月8日例行通过台湾海峡，途经根据国际法适用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哈尔西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原则，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受到恐吓或威胁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美国军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华民国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将在5月20日就职，对此8号澳洲新南威尔斯州上议院议员雷森呼吁澳洲支持台湾的民主与独立性，强大的台湾是抗共的最好方法。而今年前四个月，台湾对中国的出口额跌至22年来的最低位，对美国的出口额就大幅增加，这个表明台湾企业已经将部分产能移出中国，并成功与美国创造了双赢的关系。据中央社报道，雷森指出台湾是今年一月的民主选举和平且成功落幕，产生了新任总统并正进行政权的和平转移。这一次选举结果是台湾久违20年来国会再度三党鼎立，由国民党超越执政的民进党成为多数，而且民进党成为平衡国会的力量与挑战。他说台湾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逊时期遇到重大挑战，面临了如何维持在全球的重要性的问题。现在台湾人民在半导体供应链，以制造世界 90% 的先进制程晶片，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角色。考量台湾的国际地位，这个是非常聪明的经济策略。最重要的是一个强大、独立、繁荣的台湾，非常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这个是阻止中共做蠢事的最好方法。澳洲应该支持台湾的经济及战略角色。据台湾财政部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1到4月份，台湾对中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 3.7%。佔總出口額的 30.7%。 在2022年之前，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佔比長期維持在 40% 左右，2023年這一數據開始下降，這一趨勢更持續到2024年，說明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正在下降，其中對中國的半導體和其他電子元件出口正顯著減少。台湾官员指出，原因除了中国经济疲软，亦是美中紧张局势导致供应链重组的结果。与此同时，台湾对美国、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显著增加，一至四月份对美国出口年增长率达 64.1%， 对东盟亦增长了 25%， 表明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已成为台湾企业产能多元化的目的地。一至四月，美国的出口份额是 23.5%， 东盟是 19.5%。 台湾财政部指出，四月份台湾对美国出口再创新高，同比增加 81.6%， 其中资讯、通讯与视听产品增加46亿美元，增长了两倍，电子零部件的出口亦同比增长了 61.3%。一至四月份，台湾对中国出口的下滑，被对美国和东盟国家出口的强劲增长所抵消。预计赖清德政府将持续减少台湾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美联社9号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向珀斯 6PR 电台表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声明指澳洲的直升机飞近中国的领空，这个证实了澳洲这架直升机是在国际空域飞行。英国空军参谋长内顿上将鼓励澳洲公布中共军方危险拦截澳洲海军直升机的图像。上个礼拜六，一架中共战机对一架澳洲海军直升机海鹰出其不意地使用了照明弹。澳洲官员说，海鹰直升机的飞行员不得不采取规避行动来躲避中方发射的照明弹。专家警告说，如果发动机被照明弹击中， 直升机可能被迫在海上倾覆，指责中共的行为不可接受。中共就称海鹰故意飞近中国领空是挑衅行为。阿尔巴尼斯说，海鹰作为澳洲空战驱逐舰机组的一部分，一直在维护国际法，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任务。这个是自澳洲指控中共宁波号驱逐舰去年11月在日本水域用声纳脉冲击伤澳洲海军潜水员以来，两国军队之间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阿尔巴尼斯说，将在中共总理李强下个月访问澳洲时提这个情况。而正访问澳洲的纳顿上将鼓励澳洲应该公开相关影片，他对 ABC 说，英国军方会定期公布与俄罗斯战机发生类似遭遇的证据，非常明确地指出不良行为，证明进行这样的拦截是不专业和危险的，可能导致误判甚至事故，这样做还有助于反击俄中事件发生后传播的错误信息。我们展示和发布这些图像，可以证明实际发生的情况，并揭穿俄中发布的错误信息。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